谢谢诗班唱出这首有中国文化情调的，但是很清楚的讲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实在是跟我们中国文化一点都没有抵触。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要孝敬父母，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而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是完全吻合的，一点都没有冲突。非常感谢诗班，也谢谢 Lucy， 我知道她去受训了，很多个年轻人回来了所以要多领几次就熟悉了。今天我是存一个战战兢兢的心。刚刚李牧师祷告的时候就说，他说王牧师不是母亲，而母亲节不是母亲在那台上讲呢是很小心的，因为下面的母亲都眼睛都望着你，看你说什么。所以呢，我心里战战兢兢，我希望我所说的不会触犯到哪一个母亲啊！希望就是用神来勉励我，勉励大家的话。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在这里呢，能够彼此勉励，彼此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让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低头祷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安静的等候你，求你的灵亲自浇灌，亲自的光照，亲自的引领，亲自的改变。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玛利亚的祷告为我们心中的祷告。愿这个不单只是我们祷告，也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生陶造我们的。主，你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次是定睛望着是主耶稣，而我们所听到的也是主耶稣向我们心中所说的话。主，你保守带领，尤其今天特别保守带领我们中间的母亲们，在你面前，在这一次加上不单只是由你来的祝福，也主你也有主你来给他们的使命，求主你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讲到母亲，当然圣经里面最少有不少有最重要的可以讲的有五个母亲，但是呢，我想我今天只选一个母亲。而我选这个原因的母亲呢，这个母亲不是因为我比较大家最熟悉这个母亲，而是我觉得这一个母亲所代表一样东西呢，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呢比较少提的，对于母亲的生命里面比较，而这样事情呢母亲生命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以母亲的祷告，母亲的祷告在母亲的生命里面跟孩子整个家庭整个教会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大，它的作用，它的功能，它的力量是不得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思想这里借着玛利亚的这一个颂赞跟祷告，分享到我们几个方面，母亲的祷告的一个典范，母亲祷告的发出的力量，跟母亲祷告的延伸。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理解一下玛利亚这一段的颂赞呢，这个在原文里面叫 Magnificat， 是这个路加福音中的五个颂赞中间的一个，所以这一个是非常被尊崇一个非常重要的尊主颂。我觉得这一个玛利亚当他在这一个祷告的时候，我是可以用这个祷告和颂赞的时候呢，是在神面前经历一个非常非常的事情，在玛利亚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经过，第一次遇到，而神给他一个很可以说很艰难的工作，但是他在神面前再一次在由心中发出这种赞美感谢。玛利亚的祷告跟哈拿在旧约里面的祷告，撒母耳耳记上的祷告很相似，有很多句句方面有很多的平行。今天我不跟大家仔细分享那个的平行之间的平行方面，但是我相信有机会在查经或者在其他地方，你们都可以研究中间的平行。玛利亚祷告了充满了旧约的经文，有达到十二处之多，所以玛利亚并不是随便乱开口乱讲话，他所的祷告中间充满神的话语，神给他的思念在中间。而玛利亚的祷告是远超过哈拿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中充满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弥赛亚的信息，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信息。所以这个在比较哈拿的那个祷告呢，是更有意义。在玛利亚，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他自己本身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卑微未婚的少女，她也许配给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穷困的木匠， 所以他的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一定是可以想象中很贫穷，他的教育水准应该也是相当的低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会想，如果神要借助一个人传达他一个美好的信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更有学问、更有地位、更有钱财、更有权力的人来做？相反的，神选了一个最美、最重要的人，在他眼中看为最尊重的人来传达这个信息。所以在玛利亚在见到以利沙伯之后，确认了他中间所怀的胎是圣灵感孕，是神的救主在他的怀中的时候，他之后唱出这首歌，他也祷告这首歌。他也不明来历的身孕，在当时的社会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就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也有相当的难处。在他那个社会里面是一个很紧密的社会，所以中间不难见到很多的闲言闲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是非常熟悉旧约，所以她知道所讲的神所向她所说的一部分，怎么样跟这个弥赛亚呢结合在一起。如果今天可以的话，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他这个中间典范，在玛利亚的这一个祷告、这一个颂赞中间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描述他跟神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第二份描述神自己的神性、神的本性；第三描述着神的公义，最后他再一次重述到神对后代恩。在这四个中间，我也很快的把每一个部分稍微给我们一起的思想一下。第一个讲到他跟神之间的亲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很缺乏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否第一个先跟我们所觉得是跟我们一个亲爱的人在讲话，还是我们在 law order 在要我们的要求？我相信我们在谈过恋爱的都知道，你当你跟你所亲爱的人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你绝对不一定就讲第一件讲事情，你一定是讲亲爱的，你今天好吗？你一直想我好想你啊，就是讲这一类的话，因为是表示你们之间的感情。他知道这，玛利亚也知道，他在心中里面，他第一个知道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最宝贵的，也是最他心里最亲密的。所以他说，第一个他感觉神是在生命里居首位。不单是神是居首位，神是他心中的喜乐。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次跟神亲近的时候，他会感受那种的甜蜜，感受那种的幸福，感受到那一种的超于人不能够给他那种的满足。然后你也看到，他也知道神如何垂顾他。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女子，他是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上可以表示被忽略这个女子，但神不忽略她，神看顾她，神更接着她的恩典赐福于她。所以先看到她玛利亚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在生命里何等重要的第一步。然后她讲到描述到神的神性，这个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里很缺乏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先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一个神的神性是什么。所以玛利亚在他的祷告里面，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因为他能够行大事的神，但是他也是个圣洁的神，因为他的名叫圣洁，充满怜悯的神。就这三样，讲到这三样来讲，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对于神的理解是相当相当深入，而且这不单是他嘴上讲，由他心里发出对神的一种的理解，而这个在神面前看为宝贵。他来到神面前，不单是讲了自己，他来到神面前是以为神是他的中心，神是他敬拜的对象，神是他所连接的对象。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看到神的公义。在这一方面，你看到他好像是说一些好像报仇的话，其实不是。其实他玛利亚了解，在他的地位上，他没有任何的力量去抗拒那些黑暗的力量，或者不公平的力量，或者世界上这些污秽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够说：“神啊，你有这个力量，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我是个卑微的女子，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相信你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玛利亚再一次向神呼叫说，神啊，我知道你是能够如何的抵挡这些狂傲的人，如何是能够有位有权位的人，有卑微的，使到饥饿的得饱足，得到富足的空手，这些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好像是恶人就越来越猖狂，恶人越来越得利，穷人越来越穷，在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在神可以改变。所以玛利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再一次理解这个力量不在乎他能做什么，而是他只要敬拜的神能做什么。所以在这种的在这种祷告中间的时候，再一次可以反映出玛利亚他心中的那一种的安稳，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不行，但他是神行，他知道所以他在他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可能。我们刚刚看到马来西亚大选，他们的新首相92岁，世界上最老的首相，但是呢他如何排除很大很大的意向，使到一个贪污不得了的一个人，好像世界没办法对付他的一个人得到对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我们认为眼前所以不可能的事情，玛利亚同样会面对更多更多不可能的事情，更多没办法做的事情，但是他知道神有力量，神可以做到，神是公义的神，神可以做到，神不是个瞎眼的神，神会明白。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最后他讲到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他所以这个是玛利亚来到神的跟前，除了明白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除了他明白神跟他的感情是怎么样，他更明白这个神呢是永远恩待他的神。所以他说他神对着他所应许的所有的事情，神都会成就，像他后代，像他列祖所说的话，由挪亚开始到亚伯拉罕，到西乃山上的约，到大约的约，每一个约神都在中间确认，我会成就，我会应许。就是因着这些神的约，因为神是个信实的神，使到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向他求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足够的恩典。所以你看到玛利亚她的祷告中间呢，跟我们平常祷告很不同。你也看到玛利亚她的这种祷告呢，好像在我们平常祷告中很缺乏。我自己我不敢讲别人，我自己也是。但我祷告的时候，我在这一玛利亚所祷告的这些中间，大概是占我的祷告的1%。我99%是为了家里祷告，为了我自己祷告，为了其他事情祷告。而没有就是那个1%，可能有时候连1%都没有，是再一次在神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是一种的连接，是一种的相亲相爱，是跟神那一种的对神的仰慕，啊，对神的信靠。虽然玛利亚这里没有提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他没有求神能够如何在他的家中对他的家人解释圣灵怎么样感孕。他也没有办法解释像约瑟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怎么样发生的，但是他相信一件事，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方法，神会有办法。所以玛利亚心中有一种的绝对的安稳，绝对的安心。我们再看到玛利亚她的典范呢，我们觉得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玛利亚她不单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她的祷告，看到玛利亚是极以祷告为她生命的一个侍女。就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圣经里讲到玛利亚跟那一群的妇女们，他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跟耶稣的兄弟们弟兄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在最不单单只在我们看到她在路加福音看到她的祷告，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一生。直到初期教会的时候，他都是教会祷告的栋梁。初期教会如果没有这一群母亲们，没有这一群妇女们在那祷告，不是靠那几个使徒撑着，我想是靠着这一群的人在神面前把这个初期教会撑着。在初期教会受到那么多的逼迫， 受了那么多的残杀，但是他们能站得住。我想母亲这一群妇女们的祷告在神面前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玛利亚的祷告的典范来讲呢，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不单只是母亲，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四点。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祷告不是以我为中心。所以我祷告不是来到神面前，神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你知道我的困难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第一个，我们所思想到的是神，因为是神是我们最亲密的对象，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为中心，也不是以家人家庭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第二讲，我们祷告的是以神为喜乐，祷告跟神之间的交通的一种是一种喜乐，不是教功课。今天牧师说你们每天回去都要祷告，好了，我就祷告三分钟五分钟，站着眼睛闭着眼睛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没什么事。祷告是一种亲密的交通，不管你私人的祷告，不管是群体的祷告，我们都是一种跟神之间的这种连接，一种对话。我们要能够领受到那种的甜蜜。如果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领略不到这种甜蜜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再一次晓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们是否还是有我们最初我们认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的时候那一种的情，那种的爱，是我们是否我们感应到他的爱。我们更应该以神为我们的力量，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不管在任何的这个情形之下，我们没办法改变的事情，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没办法改变的事情，或者在无奈的情况之下，不是说神啊，你给我有力量去做，但是神啊，你的力量是唯一的力量，可以改变。不管是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家庭，不管是社会，不管是国家，唯一能改变的是神的力量。我们不要想我们用什么巧计，用什么聪明，个人的聪明来做，神的力量能改变一切。所以神的力量，我神为我们的力量，也神为我们的信实。所以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圣经里也叫我们啊，我们向神所求。我们的主要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呢，今日我们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在生命里面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马太福音讲到，难道父亲对子女都知道如何，然后天父不知道吗？父亲会给孩子石头吗？天父怎么会给我们，不会给我们？天父在各样方面已经为我们安排，神知道。所以这是他的信实，他的每一句话给我们的信实。我们来到他跟前，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遇到缺乏，我们遇到失望，我们遇到痛苦，我们求神的信实，因为在神的信实中间永远是看我们为宝。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超过一切，这是他的信实，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相信他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他面前有一种的慌张，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信得过的。在我们明白在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祷告的范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典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更能够如何在生命里面发挥那个力量。母亲们一般来说都很注重为儿女们祷告啊，我不是讲弟兄，不是啊，我只是讲女母亲们，特别是母亲们对不管是儿女、对家庭、对教会，甚至对社会的祷告呢，是不得了的力量。但是呢，当我想到母亲祷告的力量的时候呢，有一个影像，有一个图片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我想是一个钟乳石成的力量。你知道钟乳石怎么样造成的吗？是一滴一滴 一滴的水，看起来好像很弱，看起来只是一滴水，但母亲的祷告呢，就是那么一滴一滴一滴的，但是改变所有周围的东西。我心里想，母亲有时候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并不觉得母亲的祷告好像有什么很效力，我们觉得母亲的祷告好像见不到什么成果。但是真正来看到的话，当你再一次站后一点，看到你的生命，你看到的时候，母亲的祷告造成我们生命里面一切奇妙的改变。而这种的改变啊，是你不知不觉中间的改变。虽然是一滴一滴的水，但是母亲就是那么愿意的一滴一滴的去给。在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的，我们中间有些的母亲，我知道中间有中的母亲，我也知道以前我自己的母亲天天为我们孩子们祷告，天天为教会祷告，天天为各样的事情宣教士祷告。我们在外表上看不到什么成果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在神听他们的祷告所给他们的力量是个无限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看几个例子，哈拿是其中一个例子。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流着泪祷告，其实他并不是想神能够单单给他一个孩子，但是他是这一次想愿意神听他的祷告，他能把这个孩子能够献上给神。如果再可以更属灵一点来讲的话呢，他是愿意有一个能够神能给他一个服侍神的仆人。因为他从来在第一个生孩子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要照顾他一生的，而这个孩子是照顾在神面前服侍他的。所以哈拿的祷告虽然是很多年很多年一直在祷告，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带着泪祷告，心中充满着无奈，人家的讥笑，人家对他的藐视，他都存在心里，他知道。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以利对他说，你平安的回去吧，以色列的神已经应允你所求的。神听他祷告，神明白他的心。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如果讲到他回到他起来到了回到家的时候，神的听了祷告，他就能够再一次能够升到撒母耳。然后他如何把撒母耳断奶之后送到圣殿中服侍神一辈子。所以这是汉娜。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母亲愿意他的孩子能够服侍神，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上服侍神。我们祷告都是求我们的神，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服侍神。第二个是迦南的，迦南是外邦人的妇人。在这里讲的这一个妇人呢，其实她来到神面前，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所以这一个对母亲来讲，这是极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她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到医治。耶稣跟她讲的话，好像我们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近人情，但是耶稣讲的话也得有很真实的。耶稣说，我差遣来是在犹太人中间，是以色列人中去的。你知道吗，这一位迦南的妇人没有跟耶稣较劲，没跟他争论，他就讲一句话，主啊帮助我。虽然你所说耶稣那时候他说，我的第一个先要我的事工第一个方向是为着以色列人，为着犹太家的工作，但是他就向神说，还是求你帮助我。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帮助我，神啊我没有力量，我求你帮助我。我知道你的事工的方向，我知道你事工的重要性在哪里，我知道你的职能，但是求你帮助我。然后你再看着下面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讲一句，他说这个给儿女的食物不应该给狗吃。 好像这个女人应该就打退堂鼓了，应该就是说讲得那么明白了，你还做什么呢？你吵什么啊？不，这个母亲，我想中间很多的母亲都是这样 ，no， 我不听 no for answer， 我不会接受 no 的。所以他在神耶稣面前说，耶稣是的，但是呢，就算那些零碎面包碎跌在地上，还狗也可以吃。你看啊，这一种的信心，这一种的哀求，这种在神面前那种的心，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女儿就好了。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母亲，我想代表很多母亲的心，不要不会 take no， 我总要想尽办法，我总是想各样的各样的事情，因为你心里的那种的爱，对心里那种的焦急，你心里想有什么我可以做，我就是求你，我就是要在捡地上的碎的皮包变面包皮，我也愿意。这并不代表耶稣对他的藐视，这是耶稣他事工的一个次序。但是呢，耶稣就算这样子一样，仍然对这个妇人充满着赞许，因为在犹太人中都没有这种的信心，而在一个迦南人，一个外邦人心中有这种的信心，有这一种的渴望，有这种的渴慕神在我们心中做工中找不到。这一个母亲代表很多的母亲，所以在他们在神面前为儿女祷告，为了家人祷告，为了任何事情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母亲是带着眼泪的祷告。在他们心里面就和这个妇人一样，如果我需要捡地上的碎石来吃的话，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不惜到我自己的尊荣尊严，我 不在乎我自己有什么丢脸的事，我不在乎我要做一些什么低下的工作，我只要能够求我的女儿可以得到痊愈。这种母亲的祷告是不得了的祷告。我从来觉得这种祷告是一个最有力最强硬的祷告，但是很多时候这祷告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水。认识我母亲的中间可能不是很多，认识我母亲的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忠心于祷告的，她爱主，她侍奉主，为我祷告，他永远对我说，我每天为你祷告。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也知道他的祷告实在是我服侍的一个力量。他也为师母祷告，他永远的心目里面他就是那一滴一滴好像是看不到的水在滴，但是他神给他的力量是无限大的力量。在你经历到你母亲为你的祷告的时候的力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母亲是个何等伟大的母亲。他所付上的很多是在内室，是在一个人不看不到的地方，他绝对不想你看到。他的眼泪绝对不像你知道，但是他的每一个眼泪，每一滴眼泪都不是白流的，他每一个向神的呼求都不是白喊的。这个迦南的妇人代表我们中间很多的母亲。如果讲到初期教会，讲早期教会的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 Monica， 我们这个都很熟悉，中间有很多人。奥古斯丁是一个，如果我讲他是个熊孩子的话，我是讲的太轻省了一点了。 奥古斯丁的家庭，他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极混乱的家庭，他的妈妈非常爱主，诚诚敬拜神，他的爸爸是个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只会闯祸，他爸爸是一个罗马的税吏，做尽坏事。他在奥古斯丁在他小的时候，他大概13岁的，他爸爸过世了，但是他的生命被他爸爸影响很大，所以他是奥古斯丁的少年的时候是非常放荡的一个少年人，而且他不单只是放荡，他生命里面呢是完全与神离开的。虽然他母亲极尊重神，极侍奉神，他母亲是何等虔诚爱神的一个人，圣奥古斯丁不觉得，他不单只是不相信，他极反对，这个已经够坏了。更坏的是呢，他极聪明。你这坏就坏了嘛，你坏的更聪明的那就更坏了。他聪明的一个地步呢，他是实在是很聪明，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他的智力啊，他的辩驳的能力呢，就远超过任何人。所以他有参加这个，有训练，被受训，这叫雄辩这种队伍呢，所以他很会这个被人辩论。就算他到20多岁的时候，连那个米兰的主教跟他辩论都辩论不过他。他的觉得我这是在不得了的环境之下，我呢嘴巴讲的你们没话讲，我想的你们但没想到。这种绝顶聪明的人，但绝顶坏的人，坏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生活浪漫放荡的不得了，而且他完全是顶撞这个神。这么一个，所以我说熊孩子的这比熊孩子还要差得多了。这么一个人，母亲们，他的母亲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你说有什么连米兰的主教都没办法劝服他，那其他的所有这些有学问，所谓有学问的人更没有办法顺服他。我们中间也有些，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孩子们也蛮有学问的，你像王牧师啊，你去跟他劝劝他，我心里想，我劝他我大概都劝不到他。这种人，他这种聪明的不得了的人，他的母亲知道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他，只有神能改变。所以在他32岁那一年，他信主了，认识主了，完全悔改了，受洗了，然后他成为一个不得了的神学家、思想家。今天你读神学的话，你一定他会读他的那个《City of God》，神的城市，出名的书，《忏悔录》。所以他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思维，他的教导是影响后代极深的。只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三一论，这是圣父、圣子、圣灵如何是三位一体，这一个讨论是他的极大的一个贡献。如何呢有立定基督教对于三位一体如何成为一神的这种概念，极聪明，极超越。他在妈妈过世之后，他怎么说？母亲，你赐过双重的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里。他知道神改变他是因为他妈妈的祷告，多年的祷告，一滴一滴一滴的祷告。我们可以知道母亲的祷告是何等的有能力。在外面看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但实际上是不得了的祷告。母亲不单只是祷告，如果我可以想象的话呢，母亲的祷告就好像跟冰山一样，你能见到的地方只是全部的1/10的不到，而你见到的地方呢，是在比到下面所有所拥有的东西呢，是没有相法相比的。 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母亲，如果为你祷告，为我祷告，在他生命里面他所要做的，他甚至所表现的远超过我们能见到的。你可以见到他祷告，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很多方面可能你跟我见不到。在这里跟先分享几个方面，在圣经里面讲到如何祷告的时候，如何讲到见近前。所以提摩太前书讲到提醒中间的老的妇人们中间啊，不要讲一些荒谬的话，拒绝那世俗的言语，在近前上操练自己，作为一个属神的、有神在心中的一个人，不要闲言闲语，做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人。在提摩太前书同样提到女执事，做一个成熟的。所以做到女执事的时候，要讲到啊，做女人呢，也是必须如此，必须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是一个成熟的。所以母亲之下呢，你看到她的不单就是祷告，她下面生命的一种成熟，你可以明白，自然地表现出来。更重要的，在那个冰山之下是深深的爱，母亲如何的爱。所以他说只叫少年人要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母亲永远有一种心理的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为了自己的配偶们爱。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第节，在你们中间也要存心忍耐，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一种的温存，那种的爱。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九节，他母亲每一年带一做一个小的袍子给撒母耳去。我心里想，不要以为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的孩子在长，你今年做的袍子，你怎么知道你明年你孩子有多大？除非一个母亲很有心的，很明白他的孩子到底正常的，他明年做的这个孩子不能试身的，到那里去一穿，哎呀穿不下，那是去年的尺寸呢、啊。你这妈妈她每年只能见他一次，但是每年她都带一个小袄子来。我想这里代表一个极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对撒母耳，她如何的关切，她的身体的增长她完全知道。所以我想每一次她带个小袍子来的给她穿上的时候呢，都是很失身的。因为这个母亲不可能说哎呀穿不下了，好了带回去明年再拿过来，就是他每一年他能够做一个小袍子给撒母耳。这一个母亲你要想他花多少的心机，要花多少的力来思想到我到底明年的小袍子都多大，能够适合撒母耳穿的。这些都是母亲的爱，那种的亲密的体贴，明白孩子如何在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是这种周密的爱。中间很重要的是教导，所以在箴言里面很多时候是以父母来教导孩子是非常需要的。我儿你要谨慎你父母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对孩子母亲也有责任，不单只是爱之外，母亲要教孩子，母亲要如何的教导，再用神的话语来指引孩子。母亲不是永远都是好话，有时候母亲说要学一些很严厉的话，因为孩子需要有正正确确的指引。做母亲不容易，母亲要知道有时候她要教导孩子连她自己都没有学过的东西。她以前在现在尤其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更多我们父母亲所接触到的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知道的东西，我们孩子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连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在生命要指引他们，要教导他们。这一个是圣经里面，如果看到箴言里面的是充满了这一种的教导，这一种的需要。然后我也觉得很重要的是见证。所以想到你们讲到当提摩太，保罗提的提摩太的时候，讲到你的外祖母啊，罗以和你的母亲啊，尤尼基，他们都是有见证的。因为他们所信的，他们在生命里面活出来，由祖母到母亲， 这些的神的意念、神的生命在他上面一直活出来，这就是生命的见证。所以不单只是嘴讲，在生命里面表现出他生命里有活的神的力、生命在里面，这是何等可贵的牺牲。母亲最愿意做的就是为孩子们牺牲。所以在雅各书的讲到呢，我的良人从旷野上上来的那是谁呀？这个新娘说，他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熏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熏劳。母亲永远是为他的孩子们劳苦，不惜任何的代价，不辞任何的劳苦，为着孩子。有最好的东西，永远母亲不会第一个吃；有最好的衣服，母亲不会第一个穿；有最好的享受，母亲不会第一个享受。我想你跟我都可以，都可以阿们。我们的母亲都是这样子，最好的都是先给孩子，或者先给自己的配偶，自己永远是次好的，甚至没有都无所谓。母亲的牺牲是各方各面的牺牲，不是一日两日的牺牲，就一生一世的牺牲。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中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到我们母亲为我们所牺牲的，为我们所理解的。尤其我们是移民的一族，在移民的一族中间，我们特别欣赏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比较年轻一点，我们能够适应这个社会，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生存。我们也没想过我们的母亲她来中间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阻拦。他难道不想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吗？他的朋友，他的所有的一圈子人，他都放下，为了你跟我可以有更好的生命，更好的生活。就这一方面，你想你就可以看到母亲们的牺牲。母亲的另外一个延伸是放手。圣经里面讲到，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男互相找男女结合的时候，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成为一体。所以母亲理解，当他的儿子娶了，当他的女儿嫁了，是另外一种的生活，是另外一种的环境。我的母亲永远跟我说，你永远是我的儿子。我说对，我永远是你的儿子。但是我的母亲永远在任何环境中就很注重我跟师母之间的个人时间，她不愿意占据我们个人的时间。她说你们两个去。她宁愿多有时间给我们，因为她很理解这一个真理。虽然我还是她的儿子，但是她也有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就是我的太太。所以他要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这一个新的家庭的组成，这一个是另外一个有机体。做母亲的，就算做父亲的，有时候也是一样，很难放手啊，不太愿意放手。可以理解中间的爱，可以理解中间的不舍得，可以理解啊那种的不愿意。但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要理解神组成的另外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有他们家庭的生活。我们她还是，虽然母亲也是他们的家庭中一部分，但是也觉得晓得要放手，你要觉得怎么去理解那个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也特别讲到这一个层面，不是要我们不爱父母了，不是要我们不孝顺父母了，不是说你结了婚就把父母忘掉了，不是，乃是你跟你太太之间结合，成为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尊重你们的母亲，可以一起尊重你的父亲，但是你要理解这一个结合不能用母亲来取代。 所以这是个很极微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中间有时候有很多时候在家庭中发生一些的摩擦，一些冲突，婆媳之间的一些张力，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白这中间的这种概念，或者我们不能够有同样的共识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啊母亲需要做的。更加重要的，母亲是一个慷慨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一节，又有行善的名声，讲到母亲，又有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一个母亲他所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只是列了这八项，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个冰山下面这个祷告，母亲们的祷告，它所延伸下面是一个不得了的，可能好多好多我都没有写上，好多好多我都没有连在这，但是我想你跟我的心里都可以想到，还有好多好多的事，你都可以想到你的母亲如何你在你生命里面影响你，影响我。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回应对母亲的一个回应，简单讲五点。第一个讲到圣经里讲的孝敬，这是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个由旧约到新约永远是最一致的教导，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不但是在新约讲，在旧约则是旧约的由旧约开始的教训，一直的教训。所以要孝敬父母，要尊敬父母，这个在我们东方人可能并不难做，在我们西方的文化里面比我们东方难做。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怎么样都好一点啊，不管是真是假的好，我们总是表现的稍微孝敬尊重一点。我经常说我觉得在西方，我的女婿是加拿大人，我那时候我当然我很喜欢我的女婿，我觉得我的女婿也是很好，但是我那时候最大的挣扎，我的女婿呢啊，我觉得他不太孝敬我呢，就是他不肯叫我 daddy 啊。我的女婿呢，因为在外国人圈子长大，连他叫他爸爸都叫他的 first name， 他叫我 Matthew，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怎么受用啊，虽然没有错啊。其实外国人这样叫的意思，就把叫你年轻了，就是以当时你 Matthew 比你好，叫爸爸好像你老了，哎，我心里就是别扭啊。但是呢啊，我就认为你不够孝敬，就是你不懂什么叫孝敬。在中国人里面呢，其实中国人孝敬呢，第一个由于开口，当你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对人的一个尊敬啊。你都不要讲其他的了，你怎么称呼一个人，你称呼这个人称呼的对，就是一种孝敬。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在乎称呼人啊，其他的嘛那就有时候没有，但称呼很重要。所以他就不肯，他见到我就 Hi there， 他就 Hi there， 我说 Hi there 什么啊，我就觉得好像街上见到人一样 Hi there， 我就觉得。所以我心里，你问我太太，我心里很不舒服的。结了婚了还是一样，结了婚了还是 Hi there， 我说不知道等多久他才能够不再 Hi there， 所以我见了他我也是 Hi there， 我也不理他。三年之后他改了。我想改变他的重要的是因为他住在中国，他住在中国的人晓得在中国里面呢啊，不是 Hi there， 是 daddy 或者是 father， 是你要在这儿。所以后来他改口了，我改口了，我心里很高兴啊。但是呢，这是一种，我虽然好像有点虚啊，但是呢，这是一种的孝敬，这是一种的对你的对父母的讲话的态度，对父母讲话的心态，这是一种对一种孝敬，对吧？听从父母，这里很重要的以弗所书六章讲到，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母亲们你一定要留意这句话，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你叫孩子去骗人，他可以不要听你的，你叫他不要来主日学，不要来教会，他可以不听你的， 因为在主里面听从啊。如果你叫他做一些伤天伤天害理的事，他可以不听你的；你叫他做欺骗的事情，他可以不听你的。所以说，不要认为做母亲或者父亲的，就是说我讲什么你都要听。不是，你不打不过神，你不能超越神的诫命，你不要当自己是神。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我们是要听从父母，因为很多时候父母有很多的经验，他们有很多的人生经历，他们是有很多的智慧，是应该在主里面多听从。但是注意到了，其实是在主里面用神的教导敬爱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是表现了他对他母亲极端的极爱，所以他极痛苦。但他将要断气之前，他不忘记他的母亲。在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耶稣的其他的兄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看到约翰，就是他放心不下，要把母亲交给约翰。他要想到他的母亲有没有人照顾，这种对母亲一种敬爱。我们心里面也要惦念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母亲，尤其是为他想，他有没有什么。所以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供养我们的父母。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自己亲戚，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供养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能力中间供养。当然，如果你母亲每天要吃山珍海味，那我不知道你的经济能力是否能够做到。但是你经济能力能够做到，在你的环境能够准许之下，我们供养我们的父母，帮助。更重要，最后讲到感恩，凡事都要奉我们主耶稣之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有个感恩的心，不单只是母亲节感恩，我们天天的感恩，因为我父母的，我的父母已经全部回天家了。但是我心里面很担念我母，这是我母亲的圣经，我每天都翻翻我母亲的圣经。不是我没有圣经，我多得很，圣经多得很，但是我很宝贵我母亲的圣经。尤其在我母亲的圣经里面看到一些我母亲写的字，宝贵，很宝贵。弟兄姐妹，感恩。所以今天我再一次向所有的母亲致衷心的感谢。我们每天不单单是母亲节，每天都要感恩。有一首歌我不能唱，我唱不完，我唱不了。但1958年的《苦儿流浪记》，有些同学你们还没出生的，我原谅你。肖芳芳唱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回去，在 YouTube 上面叫《妈妈好》，试试听一听这首歌。是我没办法唱这首歌，在我生命里面太我没办法唱完，我唱到第二句我就泪就流下来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一起读好吧。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了妈妈的怀。主耶稣，我们再次为你给我们有母亲献上感谢，借着他们我们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怜悯，看到你的圣洁。愿你保守带领赐福我们中间的母亲，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彰显你的荣耀，在他们的祷告中不断彰显你的能力。主，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求主你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个的母亲。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